请掀开经本第十四面第四行，十四面第四行。又曰：身心八愿，即无上菩提，获此幸愿，敌为净土之难。由此而至此名号，乃为正行。大本亦一发菩提愿，为要正与此同。这个这一段也是欧一大师说的，说得非常之好啊，可以说欧一大师以前的这些祖师大德们呢，从来没有这个说法啊。那么他这个说法有没有疑问呢？如果我们深入大乘经论，就知道他这个说法，虽然大乘经论上在文字上没有，意思上啊确实没有违背啊，意思上没有违背。正如同啊过去人讲这个待业往生呢，消业往生待业往生，查遍大藏经没有这种字样啊，消业往生有啊。于是就有许多人呢执着在经文上啊，执着经文上，认为这个待业往生呢不可靠啊，搞得净宗念佛人心惶惶啊。那么经文上虽然没有这个字样，那意思上呢确实有啊。为什么呢？西方世界有四徒三辈九品，这个是有的，这个经文上都查得出来的。这四徒三辈九品怎么来的呢？是在讲啊，就是待业多少而分呐、啊。这个待的多的，那品位就低嘛；待的少的，品位就高嘛。虽然没有说待业，这个待业的意思非常的明显。那么由此可知，读佛经必须要知道，往往佛所说的是意在言外啊，一定啊要懂得弦外之音，才能真正体会到如来所说的真实意啊。这是每一位学佛的同修啊都必须要知道的啊，我们才不至于错解了经义，不至于产生误会啊，这非常非常重要。那么欧一大师这个地方这一句话呢，就是深信法愿呢即无上菩提，这一句实在说的太好太好了啊。为什么呢？我们看到的的确确有许多往生的人，我们在净土圣贤录里面看过，往生传里面看过，那是从前的啊，就是从前时间太远了，这未必可靠啊啊。我们看近代的啊，宽律法师写的这本呢是大陆上近代往生录，有一百多人。再看看台中林刊志居士写的，是我们台湾最近四十年来往生的，这都是在眼前的啊。许多人与事是大家都能知道的啊，都能够啊熟悉，能够说得出来的，这是在我们面前啊。这许多人当中，我觉得至少有三分之一 对于教理啊没有研究过，甚至于问他什么叫菩提心，他也不知道。你给他讲，我们底下讲菩提心、至诚心、身心、回向、发愿心，他都讲不来，他也不懂得这是什么。哎，但是他念佛能往生，啊，不但能往生，他自己晓得他哪一天走，啊，他又不生病，啊，这个奇怪了，啊，走的时候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啊，有的人坐着走，有的人站着走，在台湾有站着走的，啊，大概在民国56、57年的时候，你看将军乡有一个老太太念3年佛站着走的，啊，高雄很多同学都知道，啊，我在高雄讲经提到他的时候，很多人都晓得，啊，这些老太太没念过书啊，不懂得什么叫发菩提心啊，他怎么能往生？我们今天读无量寿经，3辈往生啊，都要发菩提心。啊，不发菩提心的人决定不能往生。啊，所以我们看到那些往生人，往往疑惑不解。啊，好像看到他们没发菩提心，怎么也往生了？啊，而且这个瑞相还这么好。啊，你看看谭徐老法师《念佛论》里面讲的修布施，啊，这是谭老亲自看到他往生的。啊，这个虽然是出家人，是做粗活，中年出家的，没有念过书，不认识字。啊，当然你要问他，你有没有发菩提心，他决定说不出来。虽没有发菩提心呢，他有一个心，我真的想往生，我要见阿弥陀佛，他有这个心，是不是？这个心就是无上菩提心呢。藕益大师这个业余给我们道破啊，啊，这就是无上菩提心啊。而且我们越想呢，他讲的话是越有道理。无上菩提心呢，简单的说，是上求佛道，下度众生，就是这个心。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愿望就是到那里去成佛，成了佛之后到十方世界就普度众生，这不叫无上菩提心，这是什么呢？所以只要我们身心发愿，发愿求生西方净土，这个就是无上菩提心，最究竟最圆满的菩提心。啊，菩提是印度话，翻成中国的意思是觉，菩提心就是觉心，不迷呀。啊，我们世间人不想往生，这是迷呀。啊，学佛的人不求生净土，还是迷呀。啊，不知道，如果不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无论修学哪个法门，必定有退转。啊，你修学的时间很长，啊，进进退退的，这个事情很麻烦。啊，如果来生得人身，这当中至少脱节20年，你总不能说我真的死了，死了马上投胎，一投胎戒多又来学佛，不可能嘛？你一投胎小孩婴儿嘛，啊，总得长个十几岁20岁呀，啊，才懂事，才开始学佛，那么当中不是脱了10几20年？啊，这个10几20年修习了，前面所修的都忘光了。在学的时候得从头来起，啊，这个生生世世进进退退，啊，这是我们始终佛法没有进步。啊，功夫，啊，不能增长，原因就在此地， 进进退退，啊，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无量寿啊，啊，这是我们在大经里面读到的，啊，寿命跟阿弥陀佛相等，啊，寿命之长没有法子计算，啊，今天世界上最进步的计算机也计算不出来。啊，虽然我们讲有量呢，实在讲可以说真正的无量寿。啊，这个无量寿啊，就是其他宗教里面讲的永生的，这真正的永生，道地的永生，天上还得不到永生，寿命长一点而已。啊，飞翔飞飞翔出天，寿命八万大劫，那还是一个定数。唯独西方极乐世界是真正的无量寿，啊，所以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是一生成就，啊，而且这个法门我一再告诉诸位，这个法门是不死的法门，啊，是真正不死，啊，因为你走的时候很清楚，啊，给家亲眷属告假，啊，我走了。啊，走了才死的，不是死了以后才走的。死了以后才走啊，这个靠不住，啊，这个靠不住啊。所以死了之后啊，我们给他助念呢，看到有很多瑞相呢。说老实话，不能证明他往生。啊，为什么呢？假如他来生生三善道，相多好，瑞相多好。啊，所以有好的瑞相可以断定他不堕三恶道，说他往生未必，啊，这个是真的，啊，往生真的是不是他自己给大家说，啊，佛来了，来接我走了，我现在跟他去了，那是千真万确的往生，啊，那一点不假。所以这是我们学佛，尤其念佛求生净土一定要知道。所以偶益大师在此地告诉我们，获此信愿，啊，就是深信法愿，啊，对于这个法门没有一丝毫疑惑。再给诸位说，心能够深信是善根，是智慧，啊，没有智慧，没有善根，他不能相信啊！啊，这是大智慧呀，大善根啊！纵然不是这一生修的，也是多生多世修集的啊，在现前这个阶段成熟啊，我们对这个法门深信不疑。法愿是福啊，是大福德了啊！你深信不发愿，你去不了啊。所以西方极乐世界说老实话，是智慧第一，福德第一，福慧具足啊，福慧圆满。所以到西方极乐世界生到那边啊，一切的受用乃至于面貌都跟阿弥陀佛一样，福慧也跟佛相似啊。所以这个福从哪里来的？法愿是福啊，身心是慧，念佛是功夫啊，念佛是功夫，念佛换一句话说，念念呢，使你这个福慧增长啊，说获此心愿，第一位净土之难，就是的确，确确实实是净土之难啊。由此而支持名号，乃为真心啊。所以平常我们念这句阿弥陀佛，用什么心念呢？要用深信法愿心念，这样念呢才有感应。 所以一念相应一念佛啊，念念相应念念佛。你不信或者愿不切，纵然念佛也没有感应啊。说老实话，只是口善而已啊。怎么说没有感应呢？与你的定慧呀、啊、不能增长，就是福慧不能增长啊。用信愿心去念，你的福慧会增长。这个增长是事实啊！我如果把说出来，你们同修自己观察自己的境界，就会增长信心啊。从什么地方去观察呢？你的心一天比一天清净。这个就是增长啊，清净心呢，能生智慧啊。清净心起的作用，对待外面境界的作用是智慧。清净心对自己是福德，是享福啊。真正的福报是什么？是身心清净，没有忧虑，没有牵挂，没有烦恼，没有妄想，没有执着，这个快乐啊，这是真正的享受啊！啊，所以这是你只要用信愿持名啊，你就能得到。啊，那么要修多久得到呢？我再告诉诸位，真正用功的人三个月就得到了啊，这个境界就现前了，三个月就现前啊，就见效了啊，就见效了啊。往下再修呢，那这功夫越来越增上啊。所以一般呢，我们看古大德三年五年成就，那当然的道理啊，只要你保持这个功夫不退转，啊，你继续不断努力，三年到五年是决定成就。啊，上乘的成就，我们这个上啊，水平很低，啊，不是讲的离一心、四一心，那个太高了，啊，我们不一定能够达到。我们讲功夫成片的上乘啊，功夫成片也有九品嘛，那个上三品给诸位说就可以生死自在啊。自在是什么呢？我想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去啊，我想在这个世界上再住几年也不碍事，这叫了生死，生死没有啊。以我们一般人没有到这个功夫，寿命是有定数的啊，绝大多数不能超过这个数啊。所以你像这个看相算命算得很准，你们看看了凡居士、原了凡四训啊，普通人没有办法超越数啊。换句话，给你排上八字，你活到多少年，该什么时候死，那一年很难过得去啊。这个念佛人可以超越，可以生死自在啊，超越这个定数啊。这样殊胜的功德利益，知道的人不多啊。有些人听说了，听说他不肯相信，如果真正相信啊，我相信他一定会死心塌地来修学啊。为什么呢？这才叫真实的利益啊。无量寿经讲了，诸真实慧也，慧于众生真实之理，这是真实的利益了啊。在现前叫我们能够在这一个 现在这个社会是作恶到了极处了，作恶极处这么一个世界，他的自己的生活还能够啊快乐美满，你这个利益多大啊？在这么一个社会里面，他自己现前快乐美满，将来随心如愿的见阿弥陀佛啊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，乃至于游览诸佛国度啊。我们一生当中可以办得到的。这个怎么样才能办到？欧耶大师这几句话跟我们讲的很清楚很明白了，就是心愿持名啊，这是正心。说大本，大本是无量寿经啊，因为他这个是从要是要解里面的句子啊，是弥陀经的注解啊。无量寿经是一以发菩提心为要真与此头，是故今以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为大本之宗啊。那么这是黄念祖老居士说的。黄老居士在无量寿经注解就是以这个两句为本经的宗旨啊，宗旨就是修行的纲领啊。他取这两句正是尊奉莲池大师、欧益大师这些净宗祖师大德的教诲啊。那么这个地方显示黄念老尊师重道啊，不敢认为这是自己的慧言抉择，不敢，是遵从祖师大德的教诲啊，这是他的谦虚，是他的尊师。那么这个在中国过去啊，跟现代这个教学不一样啊。现在人教学学生呢，啊，提倡学生有创造，啊，创新，学生自己的发明，在我们中国过去不行。啊，过去这个东西，比如说是我发现的，啊，是我写出来的，我请我老师鉴定一下。这东西算老师的，不算自己的。啊，不像现在，现在算自己的，不算是老师的。从前是算老师的，不算自己的。啊，说实在话，还是以前那个是正确的。啊，老师鉴定之后，责任是老师来负。啊，正如同啊这个军队打仗一样啊，参谋提出了计划啊，统帅呀批准了，责任是统帅负，不是参谋负，参谋只提供意见而已，这个仗是谁打的？是那个统帅打的啊，打胜了功劳是他的，打败了他要负责任，与参谋不相干，参谋只是提供意见，这个意见可不可以用由你来决定，决定的人他负责任啊。所以以前老师教学也是如此啊，学生有很多发现送给老师印证，老师一证都是老师的，尊师重道啊。因此佛经有五种人说啊，除佛之外还有四种人，那四种人所说的必须得到佛同意，佛也同意了都等于是佛说的啊，所以都称之为佛经啊，大家没有争论的啊。那么佛不在世呢，有原则， 这个原则就是法印。小乘经三法印，大乘经也十相印。换一句话说，与这个原则不违背，与这个原则相应的，不管谁说的都是佛说的。那么像欧耶大师这一段这几句话，虽然佛经里头没有，古来祖师大德也没有，但是他与经论的相应，可以说等于是佛说的。这是从前教育的理念上跟现在人不相同，古人心的厚道，不鞠躬，纵然自己有的也不鞠躬，现在人急功好利呀，这个是大毛病啊！急功好利用在修学佛法上是决定没有成就，那是大障碍。我们再看底下一段，观经云：若有众生愿生彼国，发三种心，即便往生。那么这是《观无量寿经》上给我们讲的菩提心。发菩提心的人，我们通常称他做菩萨。没有菩提心的人，就叫做凡夫。凡夫跟菩萨不一样，就是心不相同。凡夫的心迷，菩萨的心觉悟了。菩提是觉心，菩提心就是觉悟的心，菩萨是觉悟的有情众生。我们凡夫是迷惑颠倒的有情众生，他是觉悟的。那么我们要想做菩萨呢，那这三种心就要注意了，要认真的发这三种心。第一种心呢是至诚心，诚到了极处啊，叫至诚。也许我们有很多同学都会说，我平常待人都很诚啊，你算不算诚呢？这个诚心啊，有一个标准。你自己以为成了，但是拿这个标准一衡量，还相差很远，没做到。那么到底什么样的标准才叫成呢？晚近曾国藩先生替这个字下了个定义，这个定义很恰当。他是在读书笔记里面，他的读书笔记、读书心得上写的。一念不生，是为诚。要拿这个标准来想想，我们心诚不诚？一天到晚的打妄想，这怎么叫成呢？都不成了。诸位要晓得，诚心就是真心。佛在大乘经上常讲，真心立念，真心离开一切的妄念，这个叫真心。真心呢就是正念，你看把正道里面不是正念，正念呢就是至诚心，诚到基础，可见的这个诚心里头不是无念，无念就糟糕了。说无念是诚心， 这坐一板凳多无念呐！啊，这石头瓦块都没有念呢，那他不就是最诚心了吗？啊，他不是的。啊，所以这个诚，这个一念不生呢，是一个妄念不生。啊，是利益一切妄念，不是利益一切正念。你们去正念的话，那把正道也没有了，这那还行吗？所以他有正念，没有妄念。那这个问题又来了，什么叫妄念呢？啊，这个妄念呢，标准也很多。我们讲最低的标准，那高的标准不必谈了，做不到嘛。啊，我们讲最低的，最低的标准是什么呢？是自私自利啊！只要一个念头起来，我的利益，我的好处，这都是妄念啊！你就晓得，诸佛菩萨起心动念，决定没有为自己的。啊、为什么说为自己呀？这叫做妄念。不但是妄念，说老实话的时候，为自己简直是恶念啊！恶在哪里呢？大小乘经典都告诉我们，我们希望了生死，超越六道轮回，要凭什么？要断我执啊！我执破了，证阿罗汉果，超越六道轮回；法执破了，明心见性，这成为法身大士，成佛作主。佛法破二执，这个念念一动念就有我，这个我执增长。诸位想想，佛法是要我们破我执的，我们天天在增长我执，这不叫背道而驰吗？所以不仅是妄念，简直是恶念了。啊，真正学佛要想成就，也就是真正讲觉悟。啊，觉悟的人念念不会想到自己，凡是念念都想到自我的利益，这是迷，迷而不觉。啊，这是凡夫，六道凡夫啊。啊，念念想一切众生，念念念利益一切众生，这是佛，这是菩萨。啊，我忘掉了，没有我了，我都没有了。诸位想想，那个我所有的当然更没有了，啊，更不放在心里面了。啊，我所有的财产。啊，我所有的眷属，我所有的荣誉，我所有的利益，是我所有的，啊，那是附属于我的，当然更是放下了。啊，所以能够把我所离开，你的念呢就正，你的心呢就诚了，啊，就诚心呢，啊，就至诚心。诚心就是儒家讲的诚意啊，大学里面讲的诚意正心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啊，这个意啊就成了。那么儒家讲啊，诚意正心讲两条，佛法讲三条，啊，他讲身心回向法愿心。其实身心跟回向法愿心合起来，就是儒家讲的正心。啊，佛法讲的详细，儒家讲的简略。啊，那么至诚心是真心的本体，当然。有体会起作用，所以儒家讲诚心起作用就是正心 起作用是正心，正知正见。我们佛法讲起作用呢，把它分作两个，一个是对自己，一个对别人。对自己呢，身心；对别人呢，回向法运心。这两个合起来就是儒家讲的正心。可见得只有啊，所谓开合不同啊，意义是一样的啊。孔老夫子跟释迦牟尼佛没见过面啊，没有交换过意见啊，但是他们两个的见解完全相同。那么现在的问题啊，就是诚心，我们懂得一点，要怎样才能做到呢？啊，儒家前面呢有两个方法，格物致知，格物而后致知，致知而后意诚啊，这个顺序次第。不能颠倒的。那么佛法里面讲呢，这个至诚心前面也有两个条件啊，一个是断烦恼障，一个是断所执障，跟儒家讲的没有两样。断烦恼障啊，就是格物；断所执障就是致知。你看看，这儒跟佛的确是有很多地方在观念上都相同，做法上也一样啊。我们要把这一点看清楚，就晓得我们今天的修学那走的路错在哪里啊？为什么学了这么多年没有成绩？学了这么多年还是迷惑颠倒啊，还是天天在做错事啊，做坏事啊。这个病根呢不难找到啊，是我们把次第搞错了。儒跟佛都是从断烦恼开始，我们今天不断烦恼，就开始要学一切法门啊，不要格物就致知。那孔老夫子听到也会摇头啊，格物而后致知啊，我不要格物了，我现在就致知啊，跟这个佛法讲的时候，我不要断烦恼啊，我就去参学啊，我就去研究经论，博学多闻，病在此地啊，烦恼不断，所学的一切法门，清凉大师讲增长邪见，所以你学了几十年还会做坏事，原因在哪里啊？因为你增长的是邪见嘛，邪知邪见怎能不做坏事？做坏事是正常的现象嘛！啊，所以佛法的修学一定要按部就班，不许人劣等。啊，从哪里学起？从断烦恼学起。啊，也就是从格物。物是什么呢？我说物欲啊，欲望啊，财色名食睡。五欲六尘，这叫我必须先跟他打一仗啊，跟他格斗啊，克服物欲，你心得清净啊，就是佛法里面断见思烦恼啊，见思烦恼断掉之后，这才开始学法门，那就对了啊，决定没有错了。智慧开了，智慧开了之后心就沉了啊，处事待人接物 就会用真诚之心。所以这个至诚心要这样才能够显得出来。那么也许有同学要问了，那很多那些老太太老公公他们念佛往生了，他们是没有发这个心的，他也不懂得啊，他怎么能往生呢？告诉诸位，他虽然不懂，他确实悟也隔了，智也智了，是心也成了。怎么说呢？因为他对于这个世间所有一切欲望他都舍了，他一心一只想阿弥陀佛，只想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身心世界都没有他的事情了，他那个无岂不是割得干干净净的了？一心一只想往生，只想见阿弥陀佛，大智慧也，这他智智也圆满了。所以他那个心是非常的虔诚。我们这些自以为有学问的人跟他比也比不上啊。我们一天到晚胡思乱想啊，不像人家，他什么都不想啊，一天到晚只想阿弥陀佛，只念阿弥陀佛，我们怎么能比得上他？那种人上根立智啊，我们比不上他。这个是要觉悟的，决定不能轻看了。那些人当中有上上智慧的人，也许要问了，他们有的智慧为什么不教我们呢？我再说个老实话，他怕你造罪业，他大慈大悲，他要教你们，你不相信啊？你问他，你念过书没？他说我不认识字。嗨，你不认识字，你懂什么？那你叫毁谤圣贤人，你造罪业。他不教你是慈悲呀，是不让你造罪业。所以要真正想修道至诚心，必须要把见思烦恼舍掉。要在大乘佛法里面升起坚定清净的信心，我们至诚心呢才能够显露出来。这个是真心，真心之本体。那么至诚心起作用，对自己就是身心。身心是什么？身心是清净心。所以自受用啊，是清净的。说实在话，每一位同修都追求幸福、快乐、美满。心里面想追求的，只是这个假名啊。你一生当中得得到得不到呢？得不到，三个都没有，都落空。你也不幸福，你也不快乐，你也不美满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真正的幸福、快乐、美满在清净心里面。你的心不清净吗？你怎么会快乐呢？有钱。有钱未必快乐所以说富而不乐虽然很富有，他也不幸福，他也不快乐，他也不美满贵呢，贵在社会上有地位做了很大官做到部长了，做到院长了，在立法院还背着人指着鼻子骂，心里很难过，不快乐。你去问一问他，你做官快乐吗？他不快乐，他也不幸福，他也不美满。 真正的快乐幸福美满与富贵不相干，心地清净，知足常乐啊。我说过，一个人没有牵挂，没有忧虑，没有烦恼，没有妄想，没有执着，这个真快乐啊，这叫身心，这个是至诚心的作用，对自己啊。所以你从佛法里确确实实可以得到的真善美慧，得到幸福快乐美满，是真正可以得到啊！我自己得到，所以我这么肯定地告诉你啊。啊，怎么得到呢？清净心就得到了嘛。啊，这个最快乐啊！人生意义、价值都在这个地方啊，不在功名富贵啊，不在那些。那么对人呢？啊，这是对他的，是回向发愿心。回向发愿心就是起心论里面讲的大悲心，大悲。此地讲回向发愿，比这个起心论里面讲的还要圆满。起心论含糊笼统讲个大悲心，这个地方呢就讲。